UMC。
本期凑近点看由宇宙模特大饭店赞助播出。今晚管饱，
宇宙模特公司，宇宙模特公司在这除旧迎新之际非常激动，能和大家共聚在这洋溢芬芳的宇宙模特大饭店。我们的股东们，我们的 Amigo 们，我们的伙伴们，这一年
辛苦
了。今天大家齐聚一堂，选择我们宇宙模特大饭店，我们精选了播客圈各大名厨，每人挑选一道拿手的菜，特制一桌年夜饭，一定让大家吃好
喝
好。
你这暗示大家都很菜呗。
在上菜之前啊，大家也别忘了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凑近点看，输入红包或者在菜单栏里找到红包两个字，都可以领取我们为大家特意制作的红包封面。我是14号上菜员小李，今天诚挚为您提供服务。
我是小李的领导大厨小包，如果小李服务不够真挚，那你就跟我说。
我是大堂江经理，如果小李的服务问题小包没有处理好，您和我说。
如果大堂江经理有问题，你就去找小李，这是一个剪刀石头布的关系。
对的，就如果小李啥也不干，我也没有办法。
今天我们话不多说，大家想必都已经饿了，要不我们现在上菜吧。首先我们三位给大家上演的是一道凉菜，有请大堂江经理
啊。我这边的这道凉菜呢很简单但也很丰富，就是花生米，但是管够。
你这个很符合，就是 一坐下之后先给大家上一点这个套路，对吧？先吃起来啊。
对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大堂经理啊，我们可能关注的这个用户的生命周期啊，可能会比包大厨和小李关注的会更长一点。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客人啊，进到饭堂之后就能够有一个充分体验。但花生米这个东西呢，虽然是一道前菜，我宇宙模特大饭店还是给大家提供了各种贯穿始终的不同版本啊，以对应不同的时段。这个刚到的时候，到早的时候呢，我们提供的是带壳的花生，这样子能保证你在品尝的过程中也能够有一个充分的用户体验。
主要你闲的没事。
对的，这是闲的没事，嘴不能闲，手不能闲啊。好一点的酒店呢，我们当然也会有成品花生的供应啊。那我个人的喜好其实是南方常见的那个卤水花生，主打的就是一个汁水充沛。而且我们这个卤水花生的精髓其实是在于这个卤水当中它这个香料复合的味道。一般你去看一种好的餐馆或者好的酒店，它年夜饭有没有用心，你可以先看它这个卤水花生的味道层次感是不是丰富。这种卤水花生呢，经常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大多都是一个小碟装，所以转了一圈呢基本上就没剩多少。这种时候怎么解决呢？年夜饭又排晚了，坐大厅那有可能连卤水花生你连那个小碟的机会都没有，那就只有那种油炸盐拌的那种油炸花生。油炸花生普遍干得要死，但却是你等待的救星啊！搞得好的呢，炸得酥脆又不苦，而且后有大用。
嗯，什么用？
哎，这就是一个小伏笔，贯穿的这个整个年夜饭不同时段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中间喝起来了怎么办？哎，你喝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咸得要死的花生就会传为硬通货。
可以垫吧垫吧。
对的，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年夜饭大多是那种成品套餐。成品套餐呢，你想加菜是很难的，因为它酒店呢基本上整个套餐各个菜都是配好的，但是这个花生是管够的，所以你中间酒多少花生米就有多少，临走之前你甚至还能再带一点。
嗯，吃不了兜子。
哎，对的，尤其是这个外地的朋友，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因为我每年呢从外地回家，这个年夜饭尤其年三十的年夜饭第一场大多是准备不足的，尤其我家里头可能这个消磨我无聊时光的这些零食可能没有像我在北京的家里那么丰富。那这个时候你半夜手闲脚痒怎么办？哎，你带上了这个宇宙模特公司特供的油炸花生啊，这个幸福感呢能够直接陪伴你，甚至在半夜12点吃饺子的时候再给你来一点下酒，再给你来一点开胃，再给你来一点留缝啊，这个就非常棒。那也就想借这个花生米呢，想祝各位宇宙模特公司的 Amigo 朋友们啊，在新的一年 啊，所有的收入都能像这个花生米一样源源不绝，随时管够，唾手可得，想要就有。
尤其是半夜还可以到裤兜里抓出点花生来，这花生你敢吃吗？你半夜
不是我有个问题，你打包是直接往口袋里塞吗？这个酒店打包不给塑料袋和盒子吗？
就不能要个体面的打包盒吗？
打包走花生本身就不太体面了好吗？
我们准备了十几道大菜，一个容器都不给的吗？我们吃的是板席吗？
下面我来给大家上一道菜啊，因为我们征集了播客圈里面各大名厨的很多佳肴，最后征集完过来之后啊，发现大家的菜都非常硬，最后导致就是我们决定啊，就是我们几个给大家先上的都上凉菜，但是呢你看江科上那个凉菜呢就特别的抠搜，对吧，就跟上成花生米。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道呢是南京烤鸭。
这是凉菜吗？
南京烤鸭这个事儿呢，大家听烤鸭，北京烤鸭都是一个硬核的这个主菜，但是其实烤鸭在南京呢，这是属于小吃，包括是鲁菜，它一般是在鲁菜店买的啊，你甚至可以算一道南京小吃。而且呢现在不是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中餐里面强调叫冷菜热做嘛，作为前菜的一个形式，不一定要是冰冰凉的，对吧，所以南京烤鸭也很符合我们这个坐在凉菜这个范畴当中的一道啊，尤其是可以拉高一下江科这个抠搜的水平啊，让这道菜呢在开头呢能掀起一个小小的高潮。
也没有抠搜，就是你的那个南京烤鸭的卤汤下面也有花生。
没有花生，没有花生。南京烤鸭呢其实首先第一烤鸭本身呢其实是温的啊，或者甚至是凉的，但是烤鸭的卤汁是热的，这是南京烤鸭跟北京烤鸭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南京烤鸭呢本身呢也是通体的这个酱红色，然后讲究着一个肥而不腻，烤出来的这个口味呢其实是有点这个咸甜口的，它因为前面刷的酱汁啊，包括前面上面还会刷糖，所以烤出来之后呢这个鸭肉的本身里面呢是带着甜味的。但是南京烤鸭的灵魂和精髓就在于它烤制的时候，在这个鸭的腔内啊它是灌满了水的。
哦，它是打水的是吧？我记得好像北京烤鸭是打气进去。
对，北京烤鸭里面是没有水的啊，这个整个南京烤鸭里面是这个有一泡水在里面，它第一是提升了鸭肉的口感。
这个单位听起来
有
点
像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量词，
年味有点不太重，骚味有一点重。
然后就是你把这个里面加水之后吧，首先第一你的鸭肉烤出来吃了之后啊非常的 juicy 老 juicy 了
啊，它有点像是给汤包灌皮冻的那种。
哎，对
对
对对对对，
然后就让你这个鸭肉的这个精华就渗透在里面。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水呢用完了之后大家不要把它倒掉，它很有作用
啊，
鸭腔里面的这个水倒出来之后加上
就是鸭汤啊，
对的，生姜蒜桂皮香叶蒜头干辣椒十三香各种佐料，用慢火去熬，熬这个东西呢熬出来的就叫卤子，我们觉得就是烤鸭这个灵魂。你把烧出来这个汁水然后趁热让它上糖色，加这个米醋精盐，然后就成了最后的烤鸭的灵魂。而且讲究的店叫什么，就是烧出来这个卤子一滴酱油都不能放，这才叫有水平。但是你要看南京烤鸭的酱汁和卤都是乌漆麻黑的
啊，它就是用糖色，
对，糖色
调出来的一种
颜色，调出来的一个颜色。
嗯，
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南京烤鸭不是空口直接吃的，就每次吃烤鸭之前你要把这个烤鸭去蘸到这个卤汁里面，
原汤化原食
啊，然后这个讲究这卤汁呢上桌的时候一定得是热的，要不然这个香味就出不来了。南京烤鸭其实跟北京烤鸭在这点上是完全不一样，但其实他们用的鸭的种类也不一样，北京用的鸭是那种甜鸭，就是它是更多是在地上走的，南京烤鸭用的鸭就是尤其是不管盐水鸭还是南京的烤鸭都喜欢用湖鸭，就要在水里游的，就抽出一个水灵，
就是日常消耗热量较大。
对的对的，
体脂率比较低
啊，就是要买溜达鸡和游泳鸭，你知道吗？
对的，
北京那是可达鸭，不行，
对的，不行。对，然后我们就是后面大家应该听到，我们说每道菜你这个到底要怎么做呢？南京烤鸭怎么做呢？我建议你就别做了，家里面没有这个条件啊，一般大家都是出门买。
我刚才还想说听包大厨这个形容，感觉这道年夜饭包总不打算上给大家，是打算教会大家，让大家亲自做出来，
还是教你们怎么去买？我跟你说。 说
啊。然后在南京选什么样的烤鸭店呢？我告诉你，选人口门口排队人多的。
哎，这个不是所有好店的一个万能通用选法吗？除了喜茶不能这么选之外，其他好像都可以这么选。
对，你看那个门口啊，这个什么各种鸭子店，然后门口排长队的。之前在最早的时候，经常有说排队做核酸，最后发现买了只鸭子的这种情况。
嗯，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你看哪家人多，你就去排哪个。然后选的时候呢，你也得要展现自己是老手，对吧？要不然你可能跳不到那个好的部位。他一般来说，你要么就是四分之一，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要谱子还是座子，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谱子，就是要鸭的上半身，然后搭一个鸭脖，
胸脯是吗？
对的。对，你站的时候就说师傅给我来个谱子、
啊、
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要是选座子呢，就是鸭腿的部分，然后他会给你带腿给你搭个鸭头，因为其实那个鸭前脯其实也是很好吃的、
嗯、
你大家别光这个吃腿，然后呢你要是想喜欢吃鸭腿的部分呢，你就说师傅给我来个座子啊，他就给你
给我来个座子，他给你搬个座子过来，你把这个座子
拿
回家，你就可以装一桌饭。
对对，我也是。师傅给我来个凳子，
师傅给你一个锤子。
你是在哪里买的？你是在四川买的吗？
所以说，在这一道喷香的南京烤鸭啊，我们在这个凉菜的阶段上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都能像水里游的鸭子一样自由自在。哎，这个好像不是个很好的祝福啊，这等会儿都被。抓走吃掉了。哎呀，人终于死，哎呀，火这死之前能自由自在就可以了。
对的，就像死的辉煌，死的红火火，那也是
红火火啊，
火轻于猴跑，火重于香，南京的鸭子。
对的，好的啊，好吧，这是我送给大家的这道南京烤鸭，这个是我们的第二道凉菜啊，第三道今天李挺上吧。
我来给大家上的菜呢是凉拌海子头啊，海子头这个东西啊。小时候我是特别喜欢，在我们那边呢，如果是村子里面，不管是吃什么饭，
嗯，
过年夜还是说结婚，各种各样的大家聚在一起吃餐，桌上啊一定有这一道菜
啊。对的，
我不知道是说这道菜是因为江浙沿海比较常见呢，还是怎么？
福建也有的，福建
是吧？
沿海城市都会有。
对的，就是沿海都会吃海蜇，然后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呢，就是人家吃海蜇皮，对吧？就是这样，过年要吃点好东西，要吃海蜇头，
哎，
对吧？因为海蜇头比海蜇皮要贵多了。
而且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在这个前菜阶段，一般来说村里面还是比较寡淡，只有两个凉菜是比较来劲儿的。一般就是在我们杭州这边呢，会有个白斩鸡，
哦，
还有就是一个海蜇头
啊。
白斩鸡呢，挺考验技术，就是有些白斩鸡啊，不那么水灵啊，吃起来就没那么好吃，有点柴的。
嗯，
但是海蜇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菜。水准基本上都能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你想小孩嘛，我们小时候去吃饭的时候，你吃到什么东西会让你有点机灵？
对，小时候是很看重口感这个东西。
对，就这个东西啊，到你嘴巴里咕哩咕哩咕哩咕哩咕哩，
但是吃起来又嘎吱嘎吱。
是的，它就很带劲，哎，还有点香，然后滑溜溜的。你甚至啊，小孩吃饭的时候不认真吃，你拿那个含一个海蜇到嘴巴里，拿舌头咕噜。
我问你舌吻海蜇头是
什么玩意儿？就你饭不认真吃，然后拿舌头去挑逗海蜇，变态李挺的童年。
我那个时候就会听到旁边的家长就跟江科说的一样，饭不认真吃，干嘛玩什么食物？快吃，对吧？然后，所以海蜇头这道菜是特别让我喜欢的，因为它基本上能保证这一顿饭，我至少有一道菜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对，
那这样的话，这一道菜我基本上能让我很好的开始这一顿。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上的这个凉拌海蜇头啊，是我为大家开创这整一场美好宴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亮点。那怎么做这个海蜇头？首先我问了家里人，这是我外婆说的，
嗯，
问他我说这个海蜇头，尤其像村里面那些那么好吃的海蜇头怎么弄，他上来跟我说要选隔年腌制的海蜇头
啊。这个怎么理解？这是去年腌制的海蜇头吗？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隔年这个词啊，发生在春节这个时间呢，你就判断不好它是隔多久了。它是隔
几个年
了？它是昨天隔的也是隔年，你知道吧？大年初一吃，昨天就是隔年。如果是年三十吃，不会是去年的吧？
就其实想说的是隔夜腌制的海蜇，
它隔729天，好像也是隔年。
然后我回来之后呢，我就在网上搜说隔年腌制的海蜇头这个词打进去，大家你去试一下。只要你输进去，你发现全部都是凉拌海蜇头，就跟你说需要隔年腌制海蜇，没有人跟你说为什么，也没有人跟你说这个海蜇头隔年腌制是怎么个腌制法，腌多久，没有。
嗯，
神秘的一道 原材料，你知道
这个师傅叫隔年，
可能 是个牌子。
对、
啊、然后洗去泥沙放到清水里面要泡五六个小时，然后再把那个剩下的水也要再冲一遍、
嗯、
把海蜇头切成小片。小片为什么比较好呢？是因为它变成小片之后，它对所有的调料啊和那个味道浸染的都更加充分，然后再用一次热水去穿一下，然后把它放到旁边冷下来让它作为备用。然后这时候叫重点就是海蜇头这个料。海蜇头经常会有个问题，就是它很容易把那个原来的海水的盐味和涩味留在上面，因此呢我们要想尽办法除了一开始处理的时候让它处理的尽可能干净呢，在味道上也要压制它。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要用香的东西压制它，
嗯，
让你感觉不到，只感觉到那个滑溜和香。哎，这个事情你要滑溜和香这个东西很配、
嗯、然后狂喷祖马龙香水
祖马龙凉拌海蜇皮，哇，真太狠了
首先你把那个葱末啊放在小碗里面，然后精致的油啊入锅烧热，然后把那个葱末啪弄上去，然后当那个葱末发出香味的时候，这个葱油啊就成了。把葱油拿出来，把海蜇头滤去水放到大碗里面，用80度的沸水烫一下，然后把沸水弄干，趁热加酱油白糖味精拌匀，最后一瞬间加上那个香油和醋油、
oh, OK。 哎，那你们这个做法其实偏咸口吧？
那不然呢，这玩意儿还能甜的吗？
我在福建吃的凉拌海蜇头和你们区别是
有会
用醋
口多一点。
对
用醋拌多也会有、
啊、对对对，是是是。
但我也喜欢葱油的这个做法，葱油这就很就是江浙做法。葱油拌的
做法，对，我还真没吃过葱油的做法，那个葱油咸口。
醋的我也吃过，我发现一个事情，醋拌海蜇头啊，有时候很考验说这个拌的如何，因为我发现经常醋味道进不去。
醋拌那个海蜇头啊，我跟你说，就是味道不够复合和立体，因为葱油呢这个复合的香气比较浓郁，
对，
所以呢经常的时候跟海蜇的鲜呢就比较容易搭在一起。但是你如果用醋呢，有的时候那个醋的味道啊会盖掉它。
对，但是它的醋应该也不是直接加醋，应该也是类似这种酱油白糖味精和香油的这种复合的味精。
那这道凉拌海蜇头，希望大家对这顿年夜饭有个很好的开头。那我也祝大家所有人今年兔年吉祥，发大财，
像海蜇头一样花花溜溜、
啊、让老板再也抓不住你
再也抓不住你
好，
这是
但又离不开你。
下面大厨来讲个菜啊，我们连续上了三道凉菜之后
啊想必大家已经吃的比较饱了吧
啊，对，就散了嘛下面呢我们这个有一位朋友啊，也在这个今年的年夜饭当中为大家送上了一道他在家里的年夜饭当中经常吃到的一道凉菜。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第一位嘉宾送上的这道年夜饭的凉菜啊，就让我们热烈欢迎来自路人抓马的优总为大家送上一道四喜烤麸。
大家好，这里是感谢凑近点看邀请我来报菜名的路人抓马的悠悠。其实我是个对吃不太感兴趣的人，所以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马上网搜了一下上海有什么年夜菜。非常意外的是我外婆竟然都给我做过，比如蛋饺啊、红烧肉、腌多鲜、白斩鸡、油焖笋、红烧鳝丝，巴拉巴拉巴拉。其实像我这种作为家里的宝宝，一般回外婆家的时候她会给我做这种大菜，没想到这些竟然是年夜饭级别的。因为这个 brief 里面呢还要求我描述一下制作流程啊，其实不难想象这些我都制作不出来，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最冷门的看了下菜谱，就当是顺便学习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的描述一起来做做看。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四喜烤麸。烤麸先用水浸泡半小时左右，再换水揉捏清洗干净，烤麸切丁，黄花菜、干香菇、黑木耳发泡备用，可以加鹌鹑蛋，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了五喜烤麸。锅中放适量油，烤麸捏干水分，中火翻炒至焦黄，看见焦化层没有不要洗锅，再放少量油，八角、生抽、老抽先炒出酱香味，再入糖盐清水，接着就是黄花菜、香菇、木耳倒入锅中煮两分钟，再放入煎炒过的烤麸，前面加了鹌鹑蛋的这里面也放进去，焖煮五分钟入味，出锅前淋一勺香油，四喜烤麸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不过我基本可以断定我外婆不是这么做的，因为我吃不出香油味。但是外婆的四喜烤麸汁水饱满，作为前菜大开胃口。 一般呢都是正式上桌之前，烤麸会放在出餐区，我会趁着长辈聊天的时候偷吃几块。这道料理的好处就是非常适合偷吃，因为烤麸一块块吃起来干净利落，也不容易被发现。当然要小心汤汁滴到身上。然后就是祝大家顺顺利利在年夜饭开饭之前吃到自己喜欢的年夜菜还不被发现。当然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去偷吃鱼，因为这种菜品很容易被发现。最后祝大家新一年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我发现啊，就是所有的菜在制作流程中间，如果他告诉你说现在不要洗锅加汤，这个菜就会很好吃，这个菜基本都会很好吃。
我优总在说这段描述的时候有点这种要素发掘，就大家会发现说直接不要洗锅看到个锅底的焦化层没有，我脑中是自然播放了另外一个人声音，澳洲阿鹏就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只要你只要所有菜你只要听到这个菜绝对难吃不了的，绝对难吃不了，它所有的精华一定都在这个菜里。
对，其实四喜烤麸这个烤麸这个东西本质来说就是面筋
啊，是
就跟威龙大面筋 是
而且这个东西很江浙，这个还真的蛮江浙，除了江浙之外
不，它就是上海菜，
就是上海菜。
哦，
我觉得它比江浙还要那个
具体聚焦一点。
对的，它这个就标准的上海菜，就是四喜烤麸比较常见，和大家还可以吃一种白烤麸。
我以为你要说五喜烤麸呢，刚才我已经听到了。
对的，还可以，但按这个逻辑还可以六喜烤麸，
加什么？
七喜烤麸、八喜烤麸，随便加。
玛莎拉，
对，玛莎拉可以啊，加个咖喱，
这就一万起了。
它有一种白烤麸，白烤麸就是里面不加那么重的那个酱油味道。
嗯，
就是它出来其实是有一种灰白色的，就是吃那个烤麸的本味、
啊、
那个味道也还不错。我觉得优总分享这个技巧挺好，大家记得这个永远站在炉子边上吃是最好吃的。
对的，
对，我才偷吃大王包浆好。表达了深深的感叹啊。
哎，不过这个年夜饭偷吃啊有一个说法的，因为基本上很多年夜饭还是在包厢里头，就是如果你在酒店里的话，这个上菜口那个地方啊，因为服务员太忙，尤其小李这个身材大家也知道的，一次可能也搞不了几盘菜，很多菜有可能会在上菜口那边要停很久，如果你离上菜口近一点，碰到四喜烤麸这种菜，哎，还是可以偷偷饕餮一下的，
偷偷吃完也不会被发现。
里面有本来有鹌鹑蛋，有五喜烤麸，上的时候变成四喜。
是的。
我们还是感谢优总为我们上的一道
子，谢谢优总。
哎，那我们现在已经大家的胃已经过了暖胎阶段了，对吧？这个已经进入一些，
就感觉已经磨出痕迹了呀，
已经磨出一些
好多了呀，
下面可以进入冲刺阶段，全面加速啊！让我们的热菜
开始走热菜了
啊！我们这个第一道菜呢，也是来自我们凑近点看的一位老朋友啦，说的好听的主播沈老师，他的第一道菜为大家呈现的是醋溜丸子。
Hello， 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大家好，我是音乐播客说的好听的主播深深。三个小兄弟邀请我来给大家的年夜饭添道菜，那我得先出去买点醋，准备给大家上一道山西人过年都爱吃的糖醋丸子。我们山西人过年没啥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醋。本地的醋它不光是酸，随着陈酿的时间不同，闻起来有醋香，喝一口还能尝到甜的余味。糖醋丸子的精髓也正是这个酸中带甜，甜里有咸的灵魂糖醋酱汁儿，把两大勺白糖和两大勺宁化府的陈醋一起放进小碗里，糖和醋的比例基本是1:1，加入小半碗清水，放一大勺淀粉进去搅和搅和，如果觉得颜色太浅，还可以稍微倒两滴老抽调调色。这糖醋酱汁啊就算是调好了。不过因为我不吃肉，所以每年妈妈都会专门给我炸素丸子解馋。胡萝卜、香菜、鸡蛋、面粉调成馅，再加点十三香，下油锅那么一汆，就是小时候的零嘴，现在只有在过年才能吃到的属于自己家的味道。新的一年，希望大家也能和这道菜一样色彩浓郁，有酸有甜。在这儿也用太原话给大家拜个年，祖大家儿领儿散气打散是发达彩，国年好。
他索尼萨，他索尼萨，
索尼斯萨。
我不得不说，这个收到之后，我还专门去跟沈老师核对了一下。
核对，
就是他这个后面我听懂了"发大财，新年好"，我挺好。我实在是没懂前面这个"起大三"是什么意思，这
啥意思啊？我其实也没听懂，
就后来大概听的意思也是类似于就是发大财之类的一个意思。不，回头问问山西的朋友们，这个起大三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把人民群众身上压着的三座大山给起开了，就会生活变好了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吧？起大山， 大家就发财了。
我问了沈老师，他不是大山的山，他那个七大山是一二三的三，你知道吗？
啊，那还是三座大山嘛，没问题，
那还是三座大山。
我说回来，这道菜真的非常沈老师啊，这个太原人上来先推出了一道酸口的这个醋溜的口味，感觉也是当地特色非常充分的一道菜。
对，就是非常开胃，对吧？然后这个作为热菜的第一道，非常的恰如其分
啊，
希望大家吃了这个醋溜丸子之后呢，都有一个好的胃口。上一道菜呢，沈老师用非常甜美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一道醋溜丸子。那下一道菜呢，就让我们有请来都来了的丸子丸子老师啊，
现在身上都是醋。
对，我们请丸子来说说话。那这个下一道菜呢，让我们有请来都来了的主播丸子和妮蔻两位老师分别为我们带来。妮蔻老师带来的一道呢是蒜头鸡汤啊，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正好可以喝个汤开个胃。
对的，大家也应该注意到了，直到现在一点流食没有啊，也该到喝汤的时候了。
对，实在是有点干了，
确实有点干。
那么丸子老师呢带来这道菜呢就更厉害了，丸子老师呢将给大家带来一道黑山老妖猪，我也不知道是啥，你们听吧。
你确定这道菜不是给哪个黑山老妖吃的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你是来都来了的 Nicole
哦。哦，曹老师知道 ，sorry，
他写了，他写，
我习惯了。
录节目的一位，
来了，再来一次。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都来了的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都来了的主播 Nicole。今天这个隔壁小兄弟又给咱们派任务了，
对
啊，就是说这个任务啊，永远是猝不及防的，就能收到。他让我们做菜，你敢信吗？
你敢信吗？他让我们俩做菜，
对的。然后我当时看到这题目，我说介绍家乡菜，同时和制作流程。
对，
他这个和制作流程啊，基本上就跟家乡菜没什么关系了，意思就是你会啥说啥，
啊，
对吧？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的拿手好菜其实是这个中国台湾省的蒜头鸡汤。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菜其实是我大学的一个台湾的室友教给我的，他就说你看美国人很多，你觉得这个鸡汤是 comfort food，比如你失恋了，你觉得夜晚冷了，你考试没考好了，你需要有人安慰吧，你肚子里需要暖暖的吧，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来一碗鸡汤，在美国叫做 chicken broth，但是你知道那个汤有多难喝吗？所以后来呢他就说那我来教你一个我们台湾的版本，我说好的。然后这个蒜头鸡汤呢其实到现在在很多场合也是我经常深夜会给自己做的一道菜，所以今天我就把这道菜也教给大家，
请上
啊。首先我讲一下食材，大家需要的食材呢就是一部分大蒜，至于几颗呢看每个人的口味，因为我一般是放十颗左右，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可能北方的朋友们他会放20颗左右的蒜。
这么多蒜？
很多，对。然后呢鸡肉500克，大葱一段，蘑菇100克，盐巴跟水1200毫升，枸杞5克和黄酒。那这个制作流程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所有这些工序开始之前，我们可以把枸杞放到这个黄酒里面去浸润一下，再开始我们后面的流程。首先我们在这个锅里面放少量的油，再把这个鸡肉呢加到锅里面去翻炒，翻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撒盐巴，不然后面我们做汤的时候呢这个汤就会比较淡了。在炒到油差不多油脂有一点分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把5到6颗大蒜放进去这个锅里面一并翻炒，那这个时候大蒜的香味啊也逐渐散发出来了。炒到这个鸡有一点半熟不熟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鸡肉和大蒜一起拿出来放到这个砂锅里面，有一些朋友可能家里没有砂锅，那用普通的那种煮汤的锅也是可以的，加3倍左右的水把整个这个鸡肉给浸没，那在这个锅里面继续放下蘑菇跟剩下的这个大蒜，放到砂锅里面用小火煮20分钟左右。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在1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会把斜切的大葱以及这个绍兴黄酒浸泡过的枸杞一并放到砂锅里面，然后再顺带给这个鸡翻个身，然后让两边受热会比较均匀一些，再煮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你这个菜听起来真的是你会烧的菜
啊？我 为什么啊？
因为我是属于不会，就我听到这个细节啊，我能感觉到你好像是真的会做这道菜。
这道菜我是真的会做。
对，
就是我不是自己发微博吗？很多人就问说这个菜怎么做的，那今天就告诉大家是怎么做的。这其实真的是我拿手好菜来的。但是这个菜它有降维版本，你不是听的你觉得特复杂吗？降维版本是这样的，第一个降维就是大家可以不需要这个枸杞跟黄酒了，就直接这个步骤省略了。或者你再懒一点，你觉得家里食材不够，哎，我们把大葱也可以省略掉，再降维一点，蘑菇也可以没有，然后就到此为止了，懒人就不能再降维了，就是你最少最少这个蒜跟鸡是一定要有的。对的，但凡有这两个东西，这道菜大差不差，味道绝对不会差的。
好的，那我来说一下我这边的那个菜。
好，
就一说到这个年夜饭会做的菜，我们家的菜我一道都不会做。
对，
但我想起来我会做个什么呢，然后又是同时我觉得可以在年夜给大家讲的呢，是一个云南的红烧肉。就这道菜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菜，所以我可以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当时是这个菜的制作流程是特别的
麻烦吗？
特别。当时是我去云南玩的时候，我的一个很尊重对我很重要的长辈，他在家里面烧给我吃的，他是专门去买的那种黑毛猪还是黑什么什么猪，反正是有一种猪肉是比较特别的，然后他会
黑山老妖猪
他会特地让那个当天的菜市场的
留下来
然后去拿完之后呢带回来再做，然后之后我离开云南之后呢，他就会专门再按照同样的工序把它做好，然后去抽干，然后冷冻，然后让顺丰寄到上海来，一下子寄个大概几斤这样子，我就可以吃很久。对，
就会发现搬家的时候那几斤还在冰箱里。
来，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做的呢，就其实我不太会做，但我要了一个方子过来，就是猪肉，然后土豆，调味是草果、八角、花椒、香叶、冰糖、姜、辣椒，重点一定是要放姜和辣椒的，因为它这个红烧肉不是那种杭帮菜的那种甜口
的，
它是有辣椒的，所以它的味道吃起来是比较驱寒，然后又比较有劲儿的。然后生抽、料酒、醋、老抽和热水。首先第一步是调料汁，在碗里面加生抽4勺，料酒3勺，醋1勺，老抽1勺。然后第二步呢是煮料汁，就烧油，那个冰糖小火熬化，熬那个糖的东西，然后
糖的东西你的确是这个方子应该是要的
要过来的。
对，
然后放草果，然后香叶、八角，那个花椒炸一下，然后倒入热水，然后倒出备用，然后炖肉。第三步就比较简单了，就锅中放一点少的油，然后放姜，放辣椒爆香，然后倒入肉块翻炒，然后再倒入料汁，然后加水没过肉块，小火炖40分钟，然后再放那个土豆炖20分钟，收汁就可以结束了。对，
听上去就是不会做的
就是因为我只会吃啊，就这是一道长辈做给我的菜。我希望就是有会做这道菜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做给你身边爱的人吃。
是的，是的。那我那什么呢？
好，那
最后一个环节是啥？那吉祥话。那大家听了我们这两个方子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把这两道菜做出来，然后对你来说吧。
这就是来都来了，两个就是在做饭方面
没有天赋的女的。
那给大家说个祝福啊，这就是我们来都来了两个女主播在做菜方面既没有天赋又没有后天努力的结果。
是的，
那
但是我们的长处在哪呢？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讲点吉祥话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
那希望大家在兔年呢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有一个完整的2023年。
得偿所愿，
得偿所愿。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我听感上感觉Nicole和丸子在分享一道他们小时候很享受的一道菜， 但是呢，从他们这个方子描述之生疏程度来看，有一种、就是、
确实不会做、
啊，有一种海外留学生第一天做饭，然后一只手拿着手机对着自己的老外婆说：“这个怎么做？我现在快被油泼死了，救命啊！”那种感觉。
其实，而且重点，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我们Nicole啊，说这个什么降维版的什么这个鸡汤，当他把所有的材料一个个都降掉之后啊，
只剩名字了，
只剩名字了，
鸡汤，想说鸡还是要留的，我很怕他把鸡也去掉，最后说鸡也可以不要了，然后你可以直接去超市买那个做好的鸡汤，
浓汤宝，浓汤宝。
哎，那我们感谢来都来了小姐妹们给我们
带来的欢乐，带来的欢乐。
这他们这两道菜就是来都来了。风格还是很浓郁的。
嗯，
好，那下面我们要迎来的是我们凑近点看重要的好朋友，我们的年度重量级嘉宾熊浩学长。他呢，哎，前面丸子讲了一道云南菜，但他不是云南人，对吧？哎、
嗯，
我们现在请一位云南人来为我们介绍一道他们的年夜菜。熊浩学长，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的熊浩。那在这个辞旧迎新之际呢，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啊！那受到凑近点看三个小兄弟的邀请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道春节的家常菜。不要听到家常菜这三个字就降低预期啊，完全不害怕，拉高你们的预期。这道菜呢，不管是在色觉、味觉还是操作的程度啊、哦，我相信比很多很多很多其他人推荐的菜都有更大的竞争力。那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道云南的家常菜叫红三剁。这道菜呢，首先是你需要准备三种食材啊，第一个呢是猪肉末，第二个呢是青椒，第三个呢是番茄啊。操作的过程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当然，猪肉末你可以用常规的炒制方法，在下锅下油之前呢，稍作腌制啊，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小粉，放一点点香油啊，因为这样的一种做法可以保持肉的水分。那这样在翻炒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维持它的香度和鲜度，你吃的时候呢仍然非常嫩滑。那操作的方法，肉已经有了，然后把青椒和番茄都切成细条或者是细块，就把它剁碎就好了，没有什么对刀工的特殊的要求。完成之后呢，你就下锅先炒肉，炒完肉后呢炒辣椒，炒完辣椒以后呢炒番茄，三种东西自然而然混淆到一起。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在你的视觉中，在那个春节喜庆的盘子里，就会出现红色、绿色和肉色三种东西交合在一起的一道菜。它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它非常非常的美味。这道菜呢，红色的番茄的酸味和青椒的辣味和肉的鲜香呢，正好搅合在一起，特别特别的值得下饭。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道菜比起别人推荐的菜来讲，它特别简单，对吧？不管是新手大厨还是小白都可以操作啊。我相信毕竟大部分的年轻人，谁在春节的时候自己下厨，我估计也不大会啊。你即使真正自己下厨想要尝一尝，那恐怕也不会去处理那种特别复杂和繁琐的菜式。你一直在等啊，一道在观感上特别有春节的氛围，而在操作上又特别简单，而且口感上又特别特别优越的菜。哎，我今天就把红三剁这道菜，红三剁云南的一道地道的在地家常菜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呢红红火火，快快乐乐，然后又像辣一样的能够在新的一年有所突破。最后呢，还是借凑近点看，祝大家新春快乐。
什么叫正宗？
什
么叫什么叫专业？
简单的三剁就是标准的云南地道在地菜。你看，
但是我如果去吃云南餐馆，我必点的一定要么红三剁，要么黑三剁，我这两个肯定我会挑一个点
啊。是吗？
而且这个就好吃，而且真的下饭。我觉得年夜饭有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年夜饭大多不好吃的饱，这个时候像这种红三剁啊，它有可能会作为你这个菜桌上的第一道救星啊。就是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理直气壮的说，小李给我上一碗米饭。
对，就是上红三剁就是黑三剁的时候，就真的要搭点主食。
对，它很下饭的，
这个东西跟米饭搭在一起呢，非就它整个让人吃的满足感非常强。
是的，
唯一的风险就在于你很有可能在上完这道菜之后，你今天晚上就结束了。
对，你要结束了，
这菜就吃不下了，你知道吗？到中间熊浩学长给大家上的红三剁啊，大家过瘾了之后呢，还是要留一点肚子，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将请出杯弓蛇影的主理人之一，我们的钱老板，为大家带来一道，本来以为是酒，但是他给我们带来了一道蛋饺。
他不会是在那个
蛋饺里面偷藏了酒、
那个就是、
酒酿蛋饺？
我想说是他不会在麻辣烫的那个店里面拿的吧。
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大家好，我是钱老板，是播客杯弓蛇影的主播，这个祝大家新春快乐。我介绍的一个菜是蛋饺，蛋饺应该是在上海以及江浙沪地区都吃的蛮多的一道过年的菜，因为它的这个整个颜色是金灿灿的，然后又是个饺子的元宝的形状，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吉利的一个象征，对吧？祝大家恭喜发财，过了这一晚想穷都困难。做蛋饺其实还蛮复杂的，然后一般基本上在我们家这些年主要都是我爸在做，然后需要用一个金属的汤勺，然后把它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加热，加一点油，然后把蛋液打好之后摊在这个汤勺上面，做成一块蛋皮，然后在蛋皮里面再包上馅，馅一般是以肉为主，里面会有一些葱姜之类的一些调味，它算是一个食材吧，涮火锅也可以，或者是红烧也可以，或者蒸熟当一个下酒菜来吃。这个上海女婿啊，做蛋饺这个功夫啊，或者说烧菜这个手艺啊，还是很有必要的。或者你如果不太擅长烧菜的话，你就做家务要勤快一点，不然你这一辈子就会活在你孩子的外公的阴影下，就像我爸一样啊，经常这个做蛋饺因为手脚比较慢啊，搞到半夜，然后会被我妈骂说，哎呀，这个做个事情手脚这么慢的，这个事情以前我爸都是我爸做的，对吧？一点生活的小经验，现在其实也是可以买到那种预制的产品啊，预制的蛋饺各个什么酒店里面都会出的速冻的，然后在商超里面也可以买到，但这个爸妈这一代人嘛，对这种偏预制的菜总是还有一些觉得啊，不如自己做的更加的这个美味和卫生啊，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每年基本上年前那几天反正就会看到我爸在那里开始做蛋饺。有的时候嘛，他这个野心太大了，蛋打的太多了，就会把战线搞得很长啊，做到半夜。前几年他好像还升级了一个设备，就是以前都是用这个铁制的汤勺来做这个蛋皮，然后他现在搞了一个应该是做那种意大利饺子，就是所谓 ravioli 的那种一个设备，它其实是一个也是架在炉火上面加热，然后但它有一个夹子，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加热好的蛋皮和馅就很比较方便的组合起来吧，所以工作效率似乎高了很多啊，但是他仍然乐此不疲。蛋饺这个手工制作的过程还挺麻烦的，就特别适合这种过年的时候啊，这个感觉是一个需要有一点点仪式感，或者说需要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才会来处理的一个菜啊，所以还蛮有这种过年的氛围的。毕竟啊，平时上下班或者周末的时候，你想在家里自己做一些手工的蛋饺，我觉得确实还是挺麻烦的，挺折腾的。对，所以也是通常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啊，我爸才会开始弄这个东西。蛋饺配个什么酒啊什么之类的都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下酒菜，因为也可以买到预制的产品啊，这个也是如果大家嫌麻烦不愿意在过年的时候做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自己买一些在商超啊或者餐厅啊买一些自己来试一试。最后也是祝各位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在新的一年都可以身体健康啊，有好运常在，恭喜发财啊，经常能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
学到一招，这个过年包饺子偷懒，塞一点预制的速冻饺子。
我还以为你说学到一招，可以买点新设备呢。
这个拿软油里的架子做蛋饺，这个我没想到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设备啊，一年他们家也只有一次。
我说实话，钱老板上这个菜，我其实很有共鸣，因为我们家也是，就是到过年，就是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做蛋饺。
你们家也做蛋饺？
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做蛋饺这件事情被归为了可能一种什么重体 力劳动还是怎么样的，一定属于这个家的男主人做。
这是为什么呀？
对，然后因为他要拿一个这个大的那个金属勺嘛，可能持续拿着比较近。但我觉得更多的部分呢，是因为忙活年夜的饭这件事情呢，家里面的女主人呢要忙活其他更多有技术含量的事儿，所以这男主你就给我去做蛋饺吧。
对，这种无聊又累，所以就丢给这些无聊的臭男人们是可以的。
对，然后我感觉好像以前家里也是，好像这个也都是什么，如果要做，可能我爸会去做一做，这可能他是为数不多可以参与到的一些家庭劳动的活动当中，
唯一能对家里做贡献有限的一些小贡献。
突然觉得蛋饺和女婿们的那个惨痛经历都给联系在一起了，不知道为什么
啊。是的，因为如果这点家务你再不参与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拖到麻将桌上，然后
让你大输几千块。
对的，产生了一种输人又输钱的那种悲壮感。那你还不如做点家务，给点正向贡献。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啊 JustPod 的主理人啊杨一老师来为我们上一道淮南牛肉汤。其实杨一老师本身说的菜品呢也是蛋饺啊，但是这个蛋饺好像跟之前钱老板说的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大家来听一下。
好，来了啊。嗯，各位凑近点看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JustPod 的杨一，我主持的播客是去现场。小包总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道年菜，然后时间不超过三分钟，我现在计时开始。我的老家是安徽淮南啊，然后如果你听过一个东西叫做淮南牛肉汤啊，那我告诉你，你大概跟我的家乡有一点点的关系了。但是我不得不非常坦白的说，因为我自己在上海也吃过这个家乡小吃，我说都是异端，我在我没有在任何一个外地城市吃到过正宗的淮南牛肉汤，我吃的都是异端。当看到那个汤里面出现了那个白菜穗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什么鬼东西，因为我们的那个汤里是不会出现这个东西的，我们的那些汤里面会出现豆饼，因为淮南是这个叫做豆腐之乡，就是因为相传是2000年前是淮南王刘安啊发明了豆腐，在炼丹的时候，你就想象一个化学实验一样，炼丹的时候无意间发明了豆腐啊，所以我们那边豆制品非常多。那牛肉汤里面最好的一味，从小我最喜欢吃的那一味就是豆饼，然后呢有一些香菜跟盐碎，所以那个是它的精华。所以当出现这种烂白菜碎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整个头皮都发麻。当然我们过年是不太会吃这个东西啊，不一样，就是它不会是我们过年年夜饭当中的一道菜。但因为我每年可能只是过年或者是这种非常少的机会回家，所以我一般过年如果有那种老板的摊子还开的话，我还是会去吃一碗牛肉汤，就是乡愁吧。哎，也不叫乡愁了，从小的记忆。如果要说一道年菜，我说一道很小的菜吧，它也不是我们当地的什么特色，只是我从小就印象很深，是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个东西，然后呢我还可以有机会去观察它整个的做法，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那个东西叫蛋饺，其实现在我们平常去吃个火锅什么的你也能吃到蛋饺，就是那种速冻的，但是因为家里面做的，它就是我就印象特别深，小时候就是家里面的几个女性，就比如说我从我外婆开始，我外婆我妈然后我舅妈我小姨，他们就会轮流的在那个厨房里面去包那个蛋饺。它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是一个那种铁把的锅铲，然后呢它那个它不是那种铲子，就是它的那个头是像一个小碗一样，圆口的一个小碗一样的，所以它里面是有一点深度的。然后呢旁边呢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锅这个鸡蛋液，你要这个做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是我记得是先拿一块猪肉，然后呢把这个勺放在这个炉子上把它烧热，然后拿那个猪肉，因为上面有油嘛，在那个勺子壁上这样擦一圈，就这样的话它上面就沾上油了。然后呢从旁边的这个弄一点这个蛋液放到这个勺子里，然后就开始拿那个勺子在那边转转转，就是有点像大家平常看那个摊煎饼果子那种感觉，但是它就是在那个蛋液在那个勺子里这样晃晃晃晃，然后就是让它在整个那个勺子的那一圈的那个壁上，就是沾了油的那一圈壁上就沾上蛋液，然后呢它就薄薄的一层。这个时候旁边有一锅馅儿，一般的话呢我记得我们家都是猪肉馅儿的，嗯，比较多，偶尔会有三鲜吧什么，但是主要是猪肉的。然后就是弄一勺像包饺子一样，就弄一勺馅儿放在那个蛋皮里面，然后再拿应该是筷子我记得把蛋皮就从那个勺子壁上这样挑挑挑挑挑挑挑挑下来，然后把它盖住，这样子一个蛋饺就包好了。然后就是因为要吃很多蛋饺，所以就家里面的女同志们就轮番的做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在旁边看。 然后呢，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对我来讲是个特别有年味的东西的？因为就是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好像只有过年会吃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速冻的卖，然后呢这个做起来又很麻烦，而且你要做的量大的话你要好几个人的工时在里面，所以就是好像只有春节才能有这个生产力出来，然后大家才有这个意愿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它就变得很稀罕，再加上它味道又很不错，一年大概就吃这么一次，你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年味的东西。当然它的做法一般就是几种嘛，你啊当然可以跟一些菜会在一起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可能天南地北的朋友如果吃蛋饺都更常见的就是放在汤里面去煮啊这种，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道年菜。好，那最后呢这个小包总的任务是用我们当地的方言送上一句新年祝福。我的天，因为我从小是说普通话的我家里全是语文老师，我从小就说普通话，我家方言是咋说的？我觉得我说我们家方言的状态就跟学英语差不多，你知道吗？完全是，就很像很多人学英语会每天放着那个 Friends 在旁边当背景音听一样。我学我们家老家淮南话是因为我到了初中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一定要混社会了，然后要跟同学打成一片了，我不能老是讲普通话，因为整个班上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是只说普通话的人，太奇怪了。然后我就开始学，像学英语一样学我们家方言，所以我尝试，但是因为我又已经离家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记得起来，我尝试一下。送个什么祝福呢？我们家那边好像经济不太好，一般都是劝人向善，劝人吃东西啊，所以就是吃了个早，吃了个得劲，就刚才这两句话的意思说吃的好不好，吃的舒服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过年的时候都能够吃的舒舒服服的，就不要管是不是贴标这件事情了，就吃开心比较好。最后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新春快乐，然后新的一年能够平安健康吧。
就我不得不说杨毅老师最后这两句我也实在是没听懂，好在他后面解释了一下
对的
啊，是吃了个得劲儿，
吃了个
从他的描述里其实感觉也为难他了，主要是
首先还是感谢一下杨毅老师，这个他是唯一一个上来给我们送两道菜的人
啊，对，还给蛋饺加了一泡，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听完这个连续两段蛋饺之后，我觉得听完我们这期播客之后，大家对于如何做蛋饺的教学应该更加的深入人心
我不得不说杨毅老师这段你听得出杨毅老师是有生活的，
是
他这是炸锅上怎么转的，怎么贴呀，哎呦喂，
就是我是觉得从描述上来看应该是为数不多确实会做的
没有买意大利机器做，
他没有去塞现场的没有塞半成品。
你突然之间发现了这个就是淮南的风俗和上海风俗还
是有点不一样的、嗯
哎、上海风俗还是男的去做，淮南风俗呢可能男的真的打麻将去了，还是家里面的女性长辈在做这个事情，
还是要靠女性来撑起这一个场面，这一桌年夜饭才能够像样呀。
对，所以说说到这儿我就觉得这蛋饺就管饱了，好吧，也喝点淮南牛肉汤，大家多吃点蛋饺啊。然后我们还是感谢一下 Jasper 的杨毅老师，对吧，
感谢感谢，
我们这次一菜两连，对吧，就是送上了两个道菜、啊
嗯、这个配合就打出来了呀。那说到配合，我们刚才的开场是来自于路人抓马的优总给我们献上的一道四喜烤麸。有新的观众就会好奇了，那么川上先生去哪了？那么川上先生可能马上就会返场为我们献上另外一道。我们刚才说到了肉，说到了汤，那么马上就要开始上鱼了。由来自路人抓马的川上先生为我们献上的一道雪菜小黄鱼。
而且如果你发现上面那个鱼上面如果缺了一块肉，那应该是前面那人，
应该是有种夹的，应该是
有
种夹的，
有种夹的
这个 callback 有点远的，还是形成了一个默契
大家好，这里是路人抓马的川。首先非常开心收到凑近点看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宁波的一些过年的年菜。我其实先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就是各种虾、各种鱼、各种海鲜，比如说泥螺、呛蟹、海蜇这些凉菜，还有带鱼、梅鱼、比目鱼、马鲛鱼、鳗鱼、橡皮鱼、鸦片鱼、小黄鱼，说下去的话就有点像报菜名了。 那我今天主要想要说的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一次过年都会吃的雪菜小黄鱼。雪菜的全名叫雪里红，把新鲜的菜腌制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呈现那种酸咸的口感，可以说是这个菜的灵魂。备菜的阶段也非常简单，把雪菜洗净之后拧干水分，切成非常小的小段备用。小黄鱼处理掉内脏之后也是洗干净滤掉水之后放在一边，开火先热锅，然后冷油把鱼下进去，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鱼皮不会被油温给冲破了，能保证它的完整性。煎到两面金黄之后就可以先把它盛起来，之后呢我们锅中留一点底油，把雪菜下进去。我其实自己还会比较喜欢加一些冬笋，就是鲜的冬笋切丝跟雪菜一起先炒一下，炒的差不多了之后呢，就在锅里面再倒一些水，把黄鱼下下去开始炖，炖到这个黄鱼神散而形不散的时候，用筷子一戳，可能它那个肉就会变成一块一块，非常容易夹起来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收汁关火了。如果你的雪菜不是特别咸的话，就还可以再加一点盐，少量的糖、生抽等等，非常简单的一道雪菜小黄鱼就可以出锅了。对我来说，当地的雪菜是我的美食的舒适区，总而言之就是完全不会出错的一个搭配。那关于年菜的制作流程我就说到这里，希望可以成为你偶尔不知道下厨做什么菜的时候的一点点灵感。那也借着这个快过年的机会，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在兔年都能成为赤兔马，拥有一切奔向目标的动力和能量，万事顺意，心想事成。
感谢川总给我们上了一条鱼啊，这个年夜饭无鱼不成席的，
终于补脑了，终于补脑了。而且雪菜这个东西啊，有点下饭的，
又下饭。
到这我可能又会找小李上一碗米饭。
小李啊，上一碗米饭，今晚要结束了。
雪菜黄鱼啊，这个菜本身也下饭。
对，
就是。尤其是好的新鲜的黄鱼，它那个吃起来还是很带劲，而且你从这儿就能听出来，就是江浙沿海选这个年夜菜啊，一定要海鲜。
对，而能选的鱼多嘛？你刚刚看那段贯口，
对，你鱼的可选多。我其实个人不太爱吃鱼，但是我很喜欢吃那个鱼汤，就是我会把那个所有的炖类的鱼品啊，把那个汤拿来浇汁拌饭。
你倒是会吃的。
对的，
雪菜小黄鱼啊，那个汤汁其实不多的。但是你别说，那点汤汁
够了，非常香，够了，就是那一点，你蒯了盘边，
它比鱼汤那个要厉害。
挂在你勺上的那一点，哎，给它淋在那个饭上，多了不行，多了稍微有一点过于鲜，过于咸，吃这个饭呢口渴。
对，
然后呢，大家也知道，今天这一桌呢没准备饮料，搞太咸会有点难受。两碗汤了，
有一碗蒜头汤啊，蒜头汤
好像也不太好清口，可能就是全桌人
蒜头汤里别的菜都没了，只剩蒜了，也不大好。
对，现在全桌人指的这个淮南牛肉汤在解决自己的这个饮料问题，所以这个淋多了不行，但是一点点鲜味提鲜，拌米饭正好。
这个刚刚川总说到这个要把鱼炖到神散形不散，可以夹成一块块的时候，我脑子中就跑出了优总过来，就是夹了一块走了。
哎，那下面一道呢，就是我们刚当上爸爸的天才快手剪辑师天章为大家献上的辣椒螃蟹硬菜来了。
各位老板新年好，我是宇宙模特公司的声音工程师天章，今天我给大家年夜饭桌上准备的这道菜叫辣椒螃蟹，没错，新加坡风味。因为平时这道菜我在家也经常自己做，那我就边做边说吧。首先我们从市场买来青蟹，在新加坡也叫泥蟹，洋葱、少许西红柿、葱姜蒜这些就可以了啊。为了节约时间，我已经提前把螃蟹洗干净去壳了，壳留在一边等一会儿备用。然后我们把螃蟹切成几块，然后就可以用料酒在一边把它腌起来，可以裹上点生粉，忘了买了，也可以不裹。然后再把洋葱西红柿切成块，要很小很小的块， 这会儿螃蟹就可以准备下油锅，跟葱姜蒜一起爆炒。炒吧两下，就可以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洋葱粒和西红柿粒都倒进来，一起炒。哦，这时候还可以把蟹壳放进去，等它炒红了就可以拿出来备用，一会儿摆盘的时候比较威猛。好，炒一个适量的时间，我们看差不多了就可以加入水，大概没过螃蟹的一半，再加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洋葱、西红柿粒。当然这很有可能不够味儿，我还要加入辣椒酱和番茄酱。你看平时吃麦当劳多余的番茄酱就派上了用场，我这儿大概放个五包就够了，再放入两片干辣椒起一个点缀的作用。接着就可以盖上盖子，用大火煮它适量的时间。这时候我们也不闲着，我们来打两个鸡蛋，因为最后要淋上去的这个蛋花是这道菜的灵魂之处。倒入蛋液的手法也非常讲究，你可以用一根筷子立在碗边上，将碗口倾斜在筷子上，缓缓地往里倒，让这个蛋液顺着筷子啊一点点地下去，这样这个蛋花就能做到不会过稀也不会过稠。当然了，也不用太多鸡蛋，不然就成蛋花粥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汤汁也不要太多，如果水多的话就大火开盖收一会儿汁，但也不能收干，毕竟本道菜的精髓就是融入了蛋花灵魂的这个辣椒螃蟹汁。然后看一下锅中的西红柿是不是都煮烂了，如果都已经跟酱汁融为一体了，就可以准备出锅了。起锅前可以再尝一下咸蛋，咸了就加少许盐。 OK， 起火装盘，最后再把蟹壳盖上面，做成一盘威武的辣椒蟹将军上桌。哦，别忘了刚才也可以一起下单一些黄金小馒头，炸了配着这个酱汁也是一绝。以上就是我个人一个比较家常做法的辣椒螃蟹，请各位品鉴，同时也祝各位 Amigo 们在新的一年里热辣火红，威武生猛。
什么叫声音工程师？
什么叫专业？什么叫偷偷把自己
活
干了？
这
活
整的，对啊，这身临其境的。
对的，
上学的时候学口技，什么屏风一撤，一人一扇一扶尺而已。这玩意儿是屏风一撤，朱天章手握鼠标而已。
对的，厨房一开，朱天章穿着围裙而已。
对，我说辣椒螃蟹还是个难度技术有点高的一道菜，但是我可以证明一下的，天章还是做过这道菜的，还是很厉害的。
就所有的海鲜类，因为太讲究火候了。
没有，其实好多海鲜你只要新鲜你就水煮一下，盐水煮一下就可以。但辣椒螃蟹呢，说实话还是要讲点技术的。这个辣椒螃蟹旁边的带着辣椒和蛋液的那个裹在螃蟹还带着蟹黄的这
个
酱
汁、那
个、
汁啊，我刚刚
是最大的灵魂。
小李再来一碗饭。
对的，
这东西真的下饭。
这一顿全是饭。
新加坡是应该蘸那个黄金小馒头
啊！哎，我们上次去吃那个新加坡菜，好像点了这道菜。
是的，是的，这个还是挺来劲的。
你们都蘸着黄金小馒头，但是我还是需要一碗米饭。
对，那还是米饭来劲。
好，那我们这个又一碗米饭下去了，
三碗饭。
下面总该要稍微挂挂肠子了吧？对吧？要收个尾了，
吃点青菜。
在热菜的过程中，要让我们有一些这个凝练啊、沉浸的过程。那我们下面有请来自剧坛社的罗素哲老师为我们上一道精彩的淮扬菜炒白菜。
大家好，我是剧坛社的主播罗素哲，我的家乡是江苏省的常州市，所以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道常州菜。那常州菜是属于淮扬菜的分支，淮扬菜名气很大，很多人从文化上把它追溯到隋炀帝下扬州的时代，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可能因为淮扬菜里有一种荒诞的奢华感，非常符合大家对隋炀帝的想象。为什么说荒诞奢华呢？因为淮扬菜在处理一些最普通的食材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些不属于这个食材级别的待遇。比如说豆腐是最平平无奇的，那文丝豆腐的刀工就要比着头发丝的粗细来切，平桥豆腐要用鲫汤和鲫鱼脑来调味，鲫鱼虽然不值钱，但是要好几条鱼才能凑一小碗鲫鱼脑，对吧？然后还有三虾豆腐，也就是虾汤煮豆腐，它要用到虾肉、虾子和虾脑，这些都是很典型的超规格处理。但是常州菜并没有扬州、苏州菜那么精致。我妈有一句话形容得很好，她说常州菜是好吃不上台面，然后她觉得自己的厨艺也是好吃不上台面。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道我妈爱做的家常菜，叫做炒白菜，非常简单。首先准备一碟鸭油，然后把鸭掌 切成碎末，放进高温的鸭油里面爆炒喷香，最后放进半熟的白菜反复翻炒，让鸭掌末均匀地粘在菜叶的两面，嚼起来的时候呢，嘎嘣嘎嘣，有这种非常脆的口感就可以了。鸭油炒白菜，鸡油配豌豆尖，都是绝配。那以上就是我社提供的播客年夜饭，祝大家吃好喝好，新年快乐。
罗素志老师啊，当上来要跟你说一道炒白菜的时候，你以为他隔着忆苦思甜呢？
其实没有，他这道白菜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但是作为一个这个艺术品收藏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播客的主理人，作为这样的一个主播，你一听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大有东西，这是炒白菜啊，基本是奔着开水白菜的，
对，开水白菜的规格去的。
对，他是炒是炒白菜啊，他要用鸭油，还要鸭油也就算了，他要把鸭掌切碎了，把鸭掌切碎了还要跟着鸭油均匀的拌在这个白菜的两面上、
嗯、
这是我见过最奢华的炒白菜。
就是开水白菜的主角是白菜，最不值钱的也是白菜，就是罗老师的这个炒白菜逻辑是一样的，
极尽奢华的一道这个白菜。就是确实吃到这里，我是实话说也该上一道素菜了，就这个炒白菜又是鸭油又是鸭掌的，然后突然发现我们这顿饭是不是规格还是相当之高。
对，还有三碗米饭呢，该吃饱了。
用国宴级别的这个淮扬菜做了一个在热菜阶段的完美收尾。
好，那么众所周知啊，这个吃饱喝足还是需要有一点甜品来留缝
啊。对，总有一个甜品味嘛。
对
的，对吧，
总是要给，永远都会有一个味是留给甜品的。那么我们这个收官之战，这个甜品的第一道是来自于文化有限的杨大一大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稻香村集锦包。
来，我们听听大老师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凑近点看，我是文化有限的大一，很高兴参加凑近点看的年夜饭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作为一个北京人，作为一个在美食荒漠的人，年夜饭都有什么招牌菜。还好包浆号给了我这个选项，说不一定是菜哈，点心也可以。因为我想了半天，因为我们家呢，它不是根儿上的北京人，我爸妈从小也不是在北京长大，所以我们家年夜饭啊并没有特别的北京特色，就是很普通的家常菜，会做一些鱼啊，做一些蔬菜啊，可能还会有一些鸡肉，可乐鸡翅我妈可能会做一个。这个呢我感觉啊，各家各户可能都有自己的口味，都差不多。那作为北京人，我可能跟大家介绍的另外一种吃食啊，就是点心。我在北京嘛，如果是常年在北京的或者是经常来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北京有一个老字号叫做稻香村啊。稻香村呢是做糕点的，它现在有好几个分号哈，有什么江苏稻香村、北京稻香村，各种各样的稻香村。像我们在北京呢常吃的就叫北京稻香村了。那稻香村为什么跟过年有关系呢？就是从我小时候有记忆以来哈，我如果是每年从北京过春节，如果是回老家的话，我肯定是要负责肩负着拎好几盒稻香村的糕点回老家给家里的亲戚们分一分的。这个糕点你别看它一小块并不重啊，但是一个盒子的稻香村糕点还是有点分量的，大概得有个五六斤一盒吧我觉得。因为稻香村呢它是一个国营的餐厅嘛，国营的小卖部，所以它里面的这个装潢啊还都是很古典的。里面有这种穿白大褂的服务员啊，站在玻璃柜台里面，你要什么我就给你抓。所以呢每到春节呀、啊、就稻香村门口会排长队，每一个去光顾稻香村的顾客都是要装一个礼盒的。这个礼盒多大呢？可能小的呢跟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大，如果大的呢可能就是两张 A4 纸那么大吧，差不多。稻香村的服务员装糕点这是一手艺，他得保证首先这个糕点它都很易碎嘛，很多都是酥的呀、脆的呀、软的呀，易碎的不能挤着，同时呢它也不能晃悠，它不能有空间。因为大部分这个年底去装稻香村的朋友都是要拿着这个早年还是坐火车呢，对吧，坐火车回老家，所以在这个旅途跋涉当中你必须得保证这糕点你拿到家了，不远万里到家了之后它还是完整的呀。所以稻香村的这些我们说服务人员啊，就练就了一身本领，就是他要把这个糕点啊塞得非常的紧密，以及没有任何缝隙，这一盒盒糕点就这么装出来了。你比如你要三个牛舌饼、两块萨琪玛、几个巧克力威化、山楂锅盔、蜂蜜蛋糕，你要几个他就给你装几个。而且最后比如剩点空间他还告诉你，哎，这块也填上点东西啊，你再来点什么呀，来点这个来点那个吧。所以稻香村就是我一个过年期间哈，每到春节就会想起来的东西。 这几年呢，因为大家都说健康饮食嘛，对糖分啊，对一些碳水啊都有一些警惕了，所以我感觉稻香村的生意也没有太好了。如果是对自己身材有比较有自信啊，或者说过年了我们还是要吃点好东西的朋友，还是可以去支持一下稻香村的。他们也现在有了一些针对老人家的什么糖醇的糕点啦，无糖的糕点啦，或者是低糖的糕点啦，也是在跟时代进步的。想到北京，想到春节，我就跟大家分享一盒稻香村的糕点。那最后呢，希望送出一句新年祝福给到所有的听众，那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机会多读读书啊，我们一起再凑近点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礼盒还是很有年味的，我不得不说
这个稻香村我有发言权的，作为一个常年在北京游荡的臭外地的，这个每年回去啊带点什么伴手礼，
就你就很有大老师这个感受，
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困扰的，就是你说现在有什么东西哪儿买买不着呢，但是稻香村真的是一个作为一个在北京的外地人回家带东西的一个不会错的，有很有下限保障的一个东西，
应该要带的。
对，你怎么能带两碗卤煮回去吧？
啊，对的，你这个在路上可能就已经他已经固化了呀，就没办法了呀。但是稻香村它有一点好，就是什么？它虽然是一个北京的甜品店，但是里头真的什么地方口味都能照顾到。就我有时候其实闲着没事去楼下也会去附近的稻香村买一盒凤梨酥回来吃，味道也还可以。而且确实像大老师所说，就是每一家稻香村的这个服务人员在塞缝排布这件事情上
都很有手艺，
对的，不输十年泥瓦匠的，就不知道怎么排的，这散装和盒装都能保证一点缝不给你留，两块三块它都有一个独特的排布方式啊，有点东西，有点东西，
可以的，可以的。
感谢文化有限的大老师为我们上的这道地道的稻香村。
因为我实话说，你太我刚听了里面什么萨琪玛、牛舌饼什么，我听了基本已经给填饱了。
对的，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个亲朋好友们都应该已经快没有肚子了。如果你没有，留最后的一点点，因为最后一道小甜点就要上来了。它是由我们曲饼三分糖唐医生为大家献上的酒酿小丸子。
大家新年好，我是糖糖唐医生，曲饼三分糖的主播。作为上海小姑娘呢，我最喜欢的上海菜其实就是最简单的酒酿小圆子，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像一个这样子的冬日，就窝在被窝里面过寒假，然后等着过年，然后那个时候也都会跟着奶奶自己去搓小圆子，它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童年回忆。就是在我记忆呢，奶奶会先熬上一大锅米粥，然后就煮出那种米香，然后混上糯米粉，然后搓成那种面团，分成一个很小很小的面团，让小小的我在旁边自己去搓那种小圆球。然后小的时候呢，奶奶也会加上那种蒸好的南瓜，这样的话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然后颜色也比较好看，又很软糯香甜，就小朋友们都会很喜欢嘛。甚至于小的时候酒酿也是奶奶自己做的，就那个时候她跟我说这个是酒药，就应该是上海话吧，其实就是酒曲啊酵母的意思，用来发酵。我记得奶奶就是会提前准备好2到3斤的糯米饭，就大米也可以，但是糯米制作出来的那种酒酿呢，就是口感会比较微甜，然后大米制作那种口感会偏酸一点，然后酒味也会偏重一点，就不是那么适合小朋友吃嘛。提前煮好，然后摊凉，再加那种麻将牌大小的那种酒药，然后就是磨成粉，然后均匀的撒入到糯米饭里面，然后混合搅拌盛盘以后呢，再放进一口那种大的锅子里面，然后一定要将那种米饭压得很实很实，然后不可以有任何的透气，完全压实之后呢，再会中间戳一个小小的透气孔。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在用汤布子嘛，就汤婆子热水袋那种感觉，就是一个金属的汤布子，然后会将那个棉被捂暖，再将刚刚准备那个容器那个大锅然后裹到那个棉被里面，1到2天吧，差不多酒酿就可以成熟啦。煮酒酿小圆子的时候，我们上海人家通常也会还会打一个水铺蛋，然后那个蛋黄一定要是溏心的，就是半生半熟，像流沙一样这样子流出来，也会点缀一下那个清汤面嘛。反正从小就很喜欢吃溏心蛋，然后长大以后其实酒酿小圆子也依然是我的挚爱，就尤其一个人住的时候经常也会买来做，然后甚至于会加自己做那种糖桂花，但是怎么也没有小的时候奶奶的那种味道。就还挺怀念的。就新的一年呢，也谢谢大家的陪伴，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偶像全部都不老，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
一顿饭吃到最后，喝一碗酒酿小圆子还是挺舒服的。
对，但是这个小圆子这个东西呢，有玄机，好吃，但是吃多了，那个糯米在你肚子里要是发起来呀。
对对对
对
对对，
这个还是很顶的。
也没问题，因为是唐医生在，唐医生在也没问题。
我们这顿饭吃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顶住了，
超级丰盛了已经。
对，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岁末年初的新春之际啊，让大家能够享受一个尽量完整的饕餮盛宴。
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前面的凉菜应该是四道，然后这个后面的热菜九道，对吧？然后再加上两道甜品啊，这个感谢我们所有参与到我们这次上菜的播客圈各位精选主播大厨，
我们共创了一道又硬又满足的年夜饭盛宴。
不知道你吃的感觉怎么样，反正我呢现在已经是很顶了。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伴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满怀的喜悦的心情，我们大家都来到了兔年的门口。感谢所有与我们共襄盛举的朋友们，让我们吃饱这餐饭，举起这杯酒，尽享我们此时此刻的美好晚宴吧。也让我们敬时光，敬过往，敬磨难，敬天地不仁，敬未来，敬朋友，敬家人，敬自己。祝大家兔年快乐，
兔年快乐，
新年快乐，阖家欢乐，
新春
愉
快，
阖家
欢乐，
万事如意。
接下来由李挺为大家献上一首祝酒歌。
李挺懵了，小礼服不周啊，你们找小宝，找小宝。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如果你想在过年的时候和更多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沐浴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在春节假期加入到我们中来哦，快来玩吧。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音乐、Apple Podcast、Spotify、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以上。